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还在马太福音21章，主耶稣进了圣殿开始讲比喻，这比喻一讲啊，一口气就是讲3个。
我们上次讲的是凶恶缘故的比喻，就讲了2次了。
对，再往前呢有小儿子大儿子的比喻，那我们当时也说了，这些比喻主要是对着以色列家讲的
啊，
你要稍微明白旧约的历史才听得懂。
我们上次还正好碰到这个独立日嘛，应该还搞了点噱头啊。
总是要给听众朋友换换口味啊。
对啊，
当他第二个比喻讲完的时候啊，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讲到在服侍的这些人，以色列人，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读到目前为止，这个所谓能结果子的百姓呢，当然是指着跟着他的这些门徒啊。
当时好像是有点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他们犹太人了，对不对？
这个意思已经开始露出来了。
对，反正这样能结果子的，也不在乎是到底是谁的。
那这个能结果子的人呢，起先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呢，是讲到税吏和娼妓，你们所看不起的这些罪人。那这些人反而接手了这个葡萄园，反而能够成为能结果子的百姓。然后他就有一句很警告人的话啊，这句警告人的话呢，我觉得不单是还没信主的人要听懂啊，基督徒尤其要记在心里面，就是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慢着慢着，这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或者还稍微有点研究的话，可能对这个石头大概是指主基督耶稣，这一点大概是比较清楚的。
对，这个石头呢，从但以理书的预言啊，或者旧约所讲的，还有主耶稣自己说的，都是指他自己啊。
为什么石头会指主耶稣基督呢？
当初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没有水喝啊，神要摩西吩咐这个磐石，磐石就为他们出了水，所以这石头啊一直是指的这个基督。这是神当时所用的一个办法，天上掉食物来，地上出水的，通通都是指的基督啊。所以他说他是天上的粮，他是活水的泉源，这个是石头。那可是后来呢，这个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对啊，我正想着这个，
他就提出这个要求说，哎，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将石头变成饼。请问这个主耶稣这里讲的掉在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石头到底变成饼没有啊？
石头还是石头吧，
石头还是石头啊，
没有变成饼啊，饼就不会把人砸得稀烂了。
对啊，
我记得我上节目的时候正好从这儿开始的，你知道吗？
在那以前是小贝在跟我做节目，对不对？
以前马太福音好像就没正式开始查，是从这儿开始的。
因为最近我们网上还很热闹啊，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好像说了迈克杰克逊先生几句话呢，非常的不满意啊。
世外桃源也是踢到铁板上去的。
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他的歌迷，尤其在中国的人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一号的人物啊。也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看他有很健康的歌啊，他一首最健康的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啊，他说神已经教导我们怎样把石头变成饼，那我们就可以彼此伸手帮助。
实际上神并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做，对不对？
所有圣经的话，所有圣经的概念，他要挑这样一句话啊，我们说他反叛呢，还有人不高兴。
在这很明显看出，当初魔鬼试探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就第一个就拿这个来说事，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 你看他这一首歌里面，这个很奇怪的，我想这不是说纯粹偶然是吧？他拿
这当然不是偶然，这些西方人呐、啊，今天这些不敬虔的西方人呐、啊，他们讲到神呢、啊，根本就是在开玩笑。
对，
当他说神的时候，从基督徒的角度，你一定要去分辨到底他说的这个神是什么神。今天迈克杰克森死了，哎呦，好像美国真的是如丧考妣啊！这些年轻人呢、啊，
这个就让我非常奇怪。老实说啊，对迈克杰克森啊，我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所知道的美国的歌星，当然也就知道他了。
嗯，
但是
MJ，
对呀、啊，但是他唱过哪些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对不上。可能听过，很可能是听过的，
你就落伍了。
但是就我挺落伍的，对啊，我是什么歌啦、小说啦、电影啊都很落伍。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看到迈克杰克逊就让我不敢再看他第二眼了，怎么是这样一副脸啊？就每次看了我都想吐，老实说，真的是这样。
这些东西啊，你看他引不引圣经？他引圣经，他引的时候就引这样一句，那这种就会变成畅销歌。你要是要做畅销歌，在世界上成名，有一个办法，专门与神为敌。
哎，这也是在这个所谓西方这个基督教背景里面的人啊，
对，
可能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们中国人不可能说讲的什么石头啊、饼啊、鱼、食物啊这些。
中国人听不懂，中国人只要一听到神，就以为是讲好事情。其实神这个字是最被两三百年来的西方哲学文化重新定义的一个东西。啊，那背后讲白了，根本就是撒旦的势力，他完全把神变了质的，完全把神去定义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蒙哥意思就是说，他们还在讲神，但是这个神完全给他们重新定义的，还是说他们不讲神了？
讲啊，讲啊，对不对？你要比较激进的才不讲了。
尼采是不讲的，马克思当然也不讲。
哎，可是从这个黑格尔他们都还讲啊，
哎、
他们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就是把它变成另外一种的思想、一种精神、一种理论，或者是把它反过来变成一种内身、自我的印象。总之，就是在改变神这个词的定义。所以当我们听见这些话、这些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看见他说神就认为是好事。任何一个人会唱一首歌叫做神已经教导我们怎么把石头变成饼，你还认为他的背后没有一个属灵的邪恶的力量，那你真是太傻了。这首歌你知道全世界多少人会唱吗？对不对？
我说句老实话，我以前从来没看过迈克杰克森的歌舞啊，最近电视上实在是太多了，一打开新闻台都是他的东西，所以还倒是看了一些、他那舞蹈倒是还是确实有特色。
哎，但是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啊，一谈他谈多了，很多人是受不了的，因为大家太崇拜他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刚才讲的石头变成饼，到底有没有变？
哎，除非你到十字架面前，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身体成为我们的食物，带我们回到天父面前。可是从属灵的根基来讲啊，他一直是石头。上回我们也说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这个石头到如今还是一样。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需要注意这种事情呢？因为福音是在信的人是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是成了他的绊脚石的。
对，
连主耶稣传道都很多人不信啊。我们常常说我去传没有人信，哎，福音的大能是在这里，要么叫人死，要么叫人活。可是你传的时候、石头就是石头，这个石头呢，有的时候会掉在一个人身上，有的人会因为这个石头绊跌。
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特别不理解，哎，这么绊脚石，主耶稣就成为绊脚石，这绊脚石可不是好吃。
啊，我们今天老是有一个错觉。就是认为啊，神是巴不得我们去信他。当然这个思想基本上没错，神愿意我们大家都得救，要不然他就不会差派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对不
对？
可是所谓要我们得救与要我们相信他是两回事情的。神不是要世界上的无神论者都变成有神论者，那个不叫做信啊，那个更不叫做得救。神要我们相信他很简单的、从天上显一个他自己好不好，显一个天国好不好，大家通通都信了、一点都不难的、但是偏偏他差派他的儿子来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要么这个石头成为你的根基，要么你因为这个石头跌倒。这
是
神特别同一块石头，这是神特别的设计，你千万不要把它这个设计更动了。因为人若要进来，你就得承认自己是什么税吏 娼妓。
嗯，
必须承认自己是这个罪人，你必须面对自己是个罪人，要不然你肯定在这个石头上跌得稀烂。底下呢，他举出第三个例子就更清楚了啊。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白金要不要替我们读一遍呢？
好啊，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仆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仆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席筵已经齐备，这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仆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呢，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
白姐，你老家是哪里啊？
我已经宣布过多次了，我是浙江人，浙江普通话就大家包含包含吧。
你是普席，我们是复席，那一样听得懂就行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本来喜筵是神为他的子民摆的，但是当他来请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理，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
这些人都是指的是犹太人。
对，他要是喜筵不摆呢，你干什么做买卖啊，种田啊，没事儿。喜筵一摆，一请你，你要是不来这个喜筵，就成了什么？成了你的绊脚石了，这件事情定了你的罪了。非但如此呢，既然他们不来，就请谁呢？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这个凡遇见的是包括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不论善恶，瞎眼的，瘸腿的，生病的，不配的，通通都来了。
什么血统啊，身份啊，都不管了。
对，洁净的不洁净的，通通都来了，
都可以。
这个就是讲到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分别了。
对，
什么样的人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跌倒？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的，瞎眼的，瘸腿的，不洁净，把这个当成一个好消息来接受，他就来复习了。
所以好消息在这讲的是我儿子娶亲的筵席，这是一个好事情。
那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比喻啊，神差耶稣来，他有一个目的是为他的儿子干什么？娶亲。
对呀，
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榜样，讲到这个娶亲一定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啊。启示录最后是不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像新妇装饰整齐了，等候丈夫。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思想，神为什么造人，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为他的儿子干什么？娶亲。那娶亲这个题目以前我们讲过的，好儿子娶到坏媳妇，这个好儿子就怎么样？对对对，
就变坏了是吧？
对，坏儿子娶到好媳妇，那坏儿子的缺点都不见了。
是一种，就是我们在民间啊或者农村里也都有这种说法。
对呀、
那这个儿子好不好，全看看这个老婆娶的好不好。
那这个天父的儿子来娶亲，你说谁吃亏啊？那当然是主耶稣吃亏啊，对不对？这里尤其讲了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喜筵已经齐备，可是所招的人不配。你到最后这个筵席上坐的，瞎眼的，瘸腿的，不论善恶，遇见的都招来，这些人才是不配，对不对？
对。
他怎么说这些人配，前面那些本来应当来坐席的人不配呢？所以他的配不配是以什么标准来看呢？
什么标准？神的标准呢？
他就是你信不信嘛，你接受不接受这个邀请。他是以这一点来看的。你知道为什么会绊在这块石头上呢？因为你看这里圣经特别讲的，无论善恶，很多人最受不了就是这一点。你们信主的人呢、就是不分善恶。
那这个比喻啊，里面啊，受不了的多了。我都现在记得，我们刚开始读，我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就读来读去，好多都觉得这个里面好像很多问题
啊，很多问题。
无论善恶都遭拒了来，这个就首先是接受不了的。
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这个要点呢、你都要想一想，到底这个无论善恶是因为神不知道善恶呢，还是神知道善恶？
哦，那明摆着的神最公义的，对不对？
他明明知道你是恶的，他并不是搞不清楚。主耶稣的比喻讲，天父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讲得很清楚啊。天父知道不知道谁是我们所说的好人，谁是我们所说的歹人？知道，
反正判断的都在他的，怎么说，他的心里还是他的手上，反正都由他判断的。
是啊，但是既然这么不配，又有善有恶，怎么坐席呢？底下有个诀窍嘛，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什么，没穿礼服的。奇怪啊，
当时就觉得最难懂的就这儿。
你这个重点呢，先不要去看那一个没有穿礼服，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就留在他身上，看他到底是谁。
嗯，
你要注意的是说，其他所有的人这么去街上招来等坐下来王进来观看的时候，居然通通穿了礼服了。
对呀，那些讨饭呢，或者那些瘸腿的都有吗？
是啊，礼服一穿，你还看得出来谁讨饭、谁瘸腿、谁睡利益、谁娼妓，你看得出来吗？
这倒也是没有，
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都一样了，啊，
对吧？你看这个，比如人民解放军最近开到新疆去，是吧？
嗯，
那看每一个都是这个怎么讲啊？
这个蒙哥想谈这个话题吗？
没有，我只是说人民解放军，每个人都穿制服。你就看不出来哪个是河南人。
不，蒙哥到什么时候有兴趣，我们倒是可以。
啊，不行。海外对这个的看法，就端看你从哪里来，来了多久，哎，就已经可以猜个十之八九，他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什么。而这种问题对于国内的听众来讲，这个太麻辣了一点，不能随便谈。
跟我们这个福音节目稍微有点出格的。
总之，人民解放军开到新疆去，每一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因为什么？他都穿了制服了。穿一样的衣服，因此你就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山东人，哪一个是河南人，哪一个是老广，是不是？哪个是台胞？哎，现在台胞有没有去当人民解放军呢？
那不知道。
哎，
有
一
个现在四行副行长，当初他可是从国军里面投诚过去的。
哦，真的啊？
他还抱着篮球游泳游过去的。
现在奇怪的是，从街上招来的人，等王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穿了礼服了。这个礼服从哪来的？
那对，这礼服应该是当时就准备在这的。
对啦，你只要接受，
不是大家自己带来的，对不对？
对，你只要接受这个邀请，因为在街上遇见的凡遇见都招来赴席，那些人就来了，大批的来。那嘿嘿，神这里是准备了一套一套的礼服要你套上去啊。那个人怎么会不穿礼服？因为他把他干什么？
他把他穿扔
掉了，脱下来了，哎，或者把他扔掉了，这样你就明白了。
对。
所以主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你要知道，接受这个邀请就一定要穿礼服。
或者可以这么说，就你既然接受邀请，就意味着你必须穿礼服来。
哎，当你接受主的时候，神就以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公义与慈爱来遮盖你。因此当王进来观看的时候，在他看起来呢，你是配与他这个儿子一同在这个娶亲的筵席上的。
对，
那是因为当你信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的义啊、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救赎通通放在你的身上了。这个叫做礼服。那这个礼服你不能把它脱下来的，你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的啊。
那么什么样情况算是脱下来？这个脱下来肯定是主动脱下来的。
那当然了，你要故意离弃道理，那是不行的。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说，你尝到天恩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当然我们兴趣又来了，到底这个人是谁？哎呀，总之你犯了罪会悔改，你会担心就表示不是你了哈。
真的，我担心我怕碰到这种待遇的话就不是我了。
对啊，你知道你还以这个事情为重，大概就不是你了。那当然，你若是在什么罪里边，你就必须要从那个罪里边出来，而不是说我既然认了罪就留在罪里边。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不要自欺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所谓认罪悔改，就必须从罪里边出来。你偷窃的就不要再偷嘛，淫乱的人不能留在淫乱里面要求神接受他。你在骗谁啊？这时候就算你四处传福音，做再多的工，受再多的洗，有什么用呢？你把礼服脱下来了嘛。王进来观看的时候很可怕，他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来复习啊，是白白的来， 招你来，主就给你一个礼服，礼服你也是白白的穿上。可是你要是犯罪，你要是把它脱下来，那你最好趁着今天赶快悔改。这个悔改不是说我承认我错了啊，我就继续留在我这个罪里边。不，你那就是把礼服脱下来了。王是要进来观看的，你趁着还有今天，要赶快从这些罪里边出来啊，要不然真的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边是可怕的。这里另外一件很安慰人的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人来，他说见那里有几个啊，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对不对？为什么说他这件事情是半叠人的？为什么这个石头砸到人身上砸得稀烂？因为你要么你就是接受他，要么你就是拒绝他。你不能不做这个决定。喜言已经齐备，请你去的帖子也已经送来了，这是神的儿子要娶亲，高抬你，让你上来，为你预备了一切，从你吃的到你穿的，从你的礼服到为你所赎的罪啊，那些一切的赎价都做完了，请你来。你要是不来的话，就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配的人。你弃绝这个邀请，那你可惨了，你一下子就成了叠在这个石头上的人啊，这个石头可以把你砸得稀烂。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啊，石头真的是没有变成冰的。好了，因为他讲的话这么凶狠呐、所以对于不愿意去的人来讲呢，这个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凶恶恶毒的话。所以十五节就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那这个话其实听起来是非常的冒犯的，还是说很刺耳？
非常不顺耳。所以法利赛人听了一个例子，听了两个例子，听到第三个例子的时候，他不行了，他就必须干什么？出去了。他出去了。我们传福音有的基本的东西不能不传，我不能不告诉你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不能不告诉你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不论善恶，他都要求你承认自己是瞎眼的、瘸腿的、长麻风的啊，是税吏、是娼妓、是亏欠神的罪人。
对，
他要求你把这个礼服穿上，你穿上你进来。神的话说不论善恶，你自己怎么看呢？你看你自己是一个恶人，你马上就穿上；你看你自己是个善人呢，怎么穿就套不上，就生怕这个礼服把你的好处都给遮掉了。你不穿上，你就拒绝这个邀请。
实际上就是说，你既然接受这个邀请，就肯定要穿上这个礼服。
对，
你不能又接受邀请又不穿礼服。
你不能又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又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你不能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又认为自己呢是不需要他替你死，只要打打手心就好了。
这就是没有穿礼服。
你不穿礼服吗？你不愿意以他的义来遮盖你，以他的赎价作为你在神面前的屏障，那你就是不穿礼服啊。你来到神面前，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今天或许有言可答，等你见了主那天他这么问你的时候，圣经已经说了，那人无言可答。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今天我们有人讲这样，有人讲那样，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真真正正他知道你心里的状况是什么。
这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召的人等不等于就是说赴筵席的人？
被召的人呢、不是等于赴筵席的人，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前面一批不来，后面一批再不来，最后上街去遇见的都请来。
所以前面那些都属于被召不来的人。
对，凡是你听见这个福音就叫做被召的人。那被召的人多，可是他却不是说应召的人少，他是说什么选上的人少啊，这是一个圣经非常非常特别也非常正确的思想，就是你虽然是回应这个招，但是你一旦穿上礼服坐下来，神称你为什么选上的。这个例子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应当做什么也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应该回应这个呼召，你应该来复习，你应该把礼服穿在身上留在身上，因为王要进来观看。这里所说的被选上，他以什么来选呢？就是你对这个呼召有没有回应而已。这么简单，他是以这个信心来筛选人。所谓选呢，就是去掉一部分留下一部分， 到最后神在看的是你是不是赴了他儿子娶亲的筵席，你是不是穿了这个礼服了，你是不是答应这个护照了，而不是在乎你的善你的恶。
对，
传福音不可能有人传得过主耶稣的，这个例子啊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你今天是谁呢？你今天是要回到自己田里去做买卖呢，还是要凌辱这些向你传福音的人呢？总之啊，喜言已经齐备，你听到这个节目就成为一个被召的人。你配不配乃是在乎你对这个天国喜言的邀请所做出的回应啊！但愿呢，你不但听见这个招，而且回应这个招，把耶稣基督的礼服穿在身上。哎，那我们大家就一同可以在天国里面做喜了。好了，白姐，我们今天时间刚好讲到这个地方也没有了。
好的，
听众朋友，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